所以我想我们在明白一个记忆前，最少把这六点要弄清楚。你就发现你真的把这六点分清楚，然后你把这个五个记大概都把它分析过了以后，我想等一等你就非常清楚。因为平常我们的心思是乱的，我们反正读了这一堆就差不多，但现在呢，我们帮弟兄姊妹整理一下，就是这里面最少很清楚的有六点，这是讲到事实。那么根据这事实，你当然就会讲到特点，所以下面第七点就变成特点。那么讲到特点以后呢，那下面你就问他属灵的意思是什么，属灵的意思是什么。那么一面呢，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基督的预表，那么我们要问怎么样来做基督的预表。第二，我们要问说，那么这个记一面来讲是对基督，是对基督的预表，那么第二下面来说，对我们这些信徒来说，对我们信主来说有什么教训。所以我想很清楚的，前面讲的事实一共有六点，供物，献供物的人，还有祭司，这是。然后呢，神得到什么，就是神的份；然后祭司得到什么，就是祭司的份；然后呢，献祭的人的份。然后你把这些综合以后，你就大概能够琢磨到这个祭的特点在哪里。然后呢，等一等，你就会注意到它属灵的意义在什么地方，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。那么属灵意义里面当然就包括了两点，一个就是他是怎样做基督的预表，然后他怎样给了我们一些属灵的教训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你燔祭你就明白了，然后呢素祭你也明白了，平安祭一直到赎罪祭、赎愆祭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这个钟头你只要稍微忍耐一点，我知道这是很辛苦的，你只要稍微忍耐一点，你能够，本来你头脑装不了说的多少东西，但是今天呢你尽可能装的越多越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很容易对这个五个祭物就有认识，然后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明白属灵的意思。那普通我们的难处在哪里，就是我们一直忙着很快的希望知道它属灵的意思，但是你知道说属灵的意思都含在圣经的启示上，那么为什么圣灵那么不厌其烦的给了我们那么多的细节，是不是啰啰嗦嗦的？不是，就是那些细节里面我们会找的特点，细节里面我们会找的许许多多重要的。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呢先从这个燔祭开始，我们看这个燔祭，燔祭呢讲到献燔祭的供物，那么你看很清楚，这个上面我们其实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我们讲到供物的时候，第三节，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，那么好了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。所以这个供物，第一，它是公牛，必须是公的；第二呢，这里告诉我们必须是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所以这个是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这个什么？这个就是，所献上的供物。那为什么需要没有残疾的呢？因为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那么燔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就是蒙悦纳。等一等，非常重要的特点是蒙悦纳。好，那么这个呢是有人把以牛献上，那么还有呢有人就把羊献上。所以下面呢你看第十节，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，所以这个时候呢绵羊也可以，然后呢这个然后山羊也可以，所以绵羊也可以，山羊也可以，这只做有人来要献燔，有献燔祭，但是要紧还是这样，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。所以不管是绵羊或者山羊，但是记得就是要是没有残疾的公羊。所以这是第二点。那第三点呢，如果人贫穷的话，像我们的主你记得吗，他就是因为很贫穷，所以第八天行洁净的礼的时候，他们献上的就是斑鸠，就是献上后面鸽子，所以证明说他们家境是很清寒。 所以这个和献祭的能力有关系。所以如果是斑鸠或者雏鸽，那么这里没有，这里第十四节，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，若以鸟为燔祭，就要献斑鸠或雏鸽为供物。然后下面什么也没有讲了，就是这么多。所以呢，关于供物的事实就是这么多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背会了。你如果你记得以后，那么我们知道等一等你再来明白它什么的意思就很清楚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如果现在我把牛牵来了，那么我要做什么？所以你就看下面第三节。第一，你要知道牵到什么地方。比方你牵牛来的话，你要在会幕的门口献上，在会幕的门口。那么我们知道说会幕的门口，这里的意思呢，主要什么意思？主要当然是指着在会幕门口和祭坛的中间。你知道说这个祭坛呢，刚好是你会幕一进去有这个大的燔祭坛，然后再进去是洗濯盆，然后再进去圣所，然后至圣所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如果牵牛来的话，你应该在什么地方献祭呢？应该在会幕门口。那么而且呢，很明显的应该在祭坛的前面。然后呢，下面怎么说？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那这都是献祭人要做的。如果是我牵牛来的话，那我就要怎么样？我就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。那么圣经里的按手都指着联合来说，明白吧？就是说他做的就是我做的，他死了就是我死，他流血就是我流血，这就是按手的意思。所以呢，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燔祭便蒙神为神蒙，便蒙悦纳为他赎罪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的，那么我应该做什么，就是我应该这样做。那么然后你按手完了以后还不止，还有一件事还是你做的，不是祭司做的。那什么？那是第五节，他要在耶和华面前，你在耶和华面前，你看每一件事情做的，你不能说我光做一件事情，你做这件事情，你知道你在神面前做的，这个就不一样，那态度，你穿的衣服就不一样。如果你真的来到神的面前，马上就决定你要穿什么衣服，你今天要去见总统，你知道你该见总统应该要穿什么样的衣服。那同样的，今天呢，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他所要做的事，就这么多了。下面有人要接下去，因为祭献供物的人，他最多只能够把牛带来，带到门口，他不可能带到祭坛。那接近祭坛的都是祭司的事，都不是献祭的事情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如果你献牛的话，应该做些什么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献羊第十节。那么如果献羊的话呢，第一要把羊呢宰于坛的北边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的就不是随便，你献牛可以在这里做，那么在门口就是表示在祭坛的东边，因为整个会幕是向着东的。那么北边呢，那么现在你如果牵羊来的话呢，就要把羊宰在坛的北边，在耶和华面前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牵牛牵羊，那么这就是该做。那么其实呢，实在说来，这个里面虽然有的细节没有说，但是其实应该就是跟前面是一样的，跟公牛是一样，不过换了个地方，本来献公牛宰公牛在东边，现在呢宰羊是在北边，所以这是第二点要记得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看这是供物，献供物的要做的事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祭司要做什么，祭司要做什么？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祭司要做什么。第一章，你看，就是第五节，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，那这些祭司们要奉上血，所以宰了祭牲以后，当然就流血了。那现在呢，谁把这个血把它盛装起来？还要奉上，奉上就把血献上。那么这个只有在哪里可以做？只有在祭坛上可以做。然后呢，他奉上血，那么血要怎么做呢？是把血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， 那这个会幕门口的坛就是指着祭坛来说的。那么这个祭坛呢，整个的周围，那么他把血就洒在上面，你要知道是 sprinkling， 你懂吗？就是把血弹在上面，那么可以是在祭坛的周围。啊，这个是祭司要做的。那刚才我们说过，还有一点，我们没有提的，就是说，除了这个人呢，这个在这个高在这个公牛的时候，在这里还告诉我们说，那么这个献供物的人呢，他要怎么样去宰这个牛？那么这里有考究的，所以呢，这里说要剥去燔祭牲的皮，就是把牛的皮要翻过去，然后呢，把燔祭牲呢就切成筷子一块一块的。那个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就是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是祭司，就是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所以你看见吗？把火放在坛上，这个工作呢，是祭司做的。然后呢，把柴也放在火上，然后最后呢，就把肉块这些东西呢，就放在柴上。然后慢慢慢慢的就烧了，所以下面说，你看下面说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，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，所以我想现在就很清楚了，然后呢，但是有一件事，就是祭燔祭的脏腑，你所有的内脏，还有他的腿，你记得吗？凡是里面的东西还有腿，那么这些呢，要用水洗，洗完了以后呢，能不能留着呢？不能留着。你知道，如果是平安祭的话，那个腿是归给祭司的。现在洗了以后呢，内脏还有腿呢，用水洗，然后祭司要把这一切全烧在坛上，当作燔祭，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就是说，这个今天我把牛牵来。我来到了会幕的门口，然后呢，我按手在上面，我与他联合。那然后现在呢，我把这个供物献上，就表示我把我自己献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，这个献供物的人就需要把公牛宰了，宰了以后血就流出来。那么是谁来处理这个血呢？是祭司来处理这个血，把这个血奉上，然后就弹在坛的周围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如果把牛宰了，这是血，不要忘记啊。每次讲到这个祭牲，讲到献祭，第一个一定跟血有关系。那么血是祭司来处理的，但是除了血之外，还要祭呢。刚才是砍这个，现在就是燔祭，就是你要把它献上。所以你真的献上的时候，结果你就发现说，这个是祭司就把你所切成的肉块，还有这些筷子，然后呢，这个然后是祭司呢就把这整头的牛呢就放在那里，就放在这个柴上，那柴呢又在火上，火呢又在祭坛上，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整只的牛呢就在这个祭坛上，然后火就开始烧了，明白吗？那么一直到第二天早晨。那么祭司再来的时候，你看见整头牛就变烧成灰了，那么整只的牛呢是完全献上，所以圣经说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那么我们讲过，这个燔祭、素祭和平安祭都是馨香的火祭，但是等到讲赎罪祭，圣经就没有用馨香火祭这几个字，他用了馨香也用了火祭，但是没有把馨香跟火祭完全拼在一起。所以真正讲到馨香的火祭是这个三个祭。那么火祭什么意思呢？等一等，我想慢慢慢慢，我们一层一层的就应该会清楚了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需要这个需要记得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神得到什么？祭司得到什么？献祭的人得到什么？好了，我们刚才说过，所有的全部都烧在哪里？ 都烧在祭坛上，全部都烧在祭坛上。这个是没有留，换一句话说，所有都是属神的。